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面的分析。在昨天，华尔街日报引述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有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在周二呢都创下了今年的最低值。但是呢，随着市场对于全球银行业的担忧得到了缓解，美债的收益率回落，推动了今天的股市有大涨。银行和科技股领涨，其中英特尔收涨 7.61%， 美光科技上涨 7.19%， 领跑科技股。地区性的银行板块也在普遍的攀升，花旗、高盛这样的大银行股是同样也在上涨。华尔街的恐慌指数 VIX 在周三下跌了 4.31%， 徘徊在19左右。那么在几个周前呢，我们知道这个指数啊是一度飙升到了30。交易员们认为压住银行危机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美股指数，标普500收涨 56.54 点，上涨 1.42%， 报 4027.81 点，已经回到了4000点之上。道指呢是收涨 323.35 点，涨幅是 1%， 报 32717.60 点。纳指上涨 210.16 点，上涨 1.79%， 报 11926.24 点。在今天的纽约尾盘，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是微微下跌 0.38 个基点，报 3.56%， 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是几乎持平在 4.08% 左右。再来看一下个股情况。运动品牌 Lululemon， 那喜欢跳舞的人是知道这个品牌的，它的股价呢在周三大涨 12.72%，这是因为在周二晚些时候呢， Lululemon 这个公司公布了它强劲的季度业绩，期内每股收益是4.4美元，销售额也是跃升了 30% 到了28亿美元，好于预期。英特尔收涨 7.6%， 已经创下了从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公司说很多的新款的服务器芯片会提前面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股市是大幅上涨，投资者很乐观，看起来银行业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华尔街呢日报和这个还有就是彭博社，他们的报道呢主要还是关于银行业的问题的，所以也许基本面的情况还跟股市的表现不太一样。而且拜登说了一句所有政府监管机构都没有说的话，就是银行业危机还没有过去，但是我已经尽力了，这是拜登说的话。那我们来看看媒体的报道。昨天在节目中我谈到呢，监管机构很可能抓住信用违约保险这种金融品种来杜绝危机从这儿发生。果然呢，今天早晨欧洲央行的一位高级官员就说，信用违约保险市场不透明，污染了其他市场。这位购买540万美元信用违约保险的投资者，他是出于对冲他的投资组合风险的动机，他是正常的动机。只不过呢，因为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高级官员说不透明。那么既然现在监管机构认为这个市场有问题，进行改革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估计就会很快进行了。其实这些中央银行们都是在用治标的办法来稳定金融市场，没有去治本。怎么样是治本呢？它必须要降息才能治本。只要不降息，更不要说继续加息，银行的痛苦都不能缓解的，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加息造成的。整个金融体系已经习惯了多年的低成本的这种大量资金供应，不适应现在这样在一年以内就实现这种高利息的这种金融环境。所以只要不降息，银行的问题即便不造成爆发危机，也是一个严重的行业健康问题。现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是比赛的加息，一开始是美联储来势汹汹，但是欧洲央行呢是后来者居上，目前比美联储更加鹰派。两边都不会因为银行业动荡 就采取妥协鸽派鸽派的姿态，而是继续的加息，加深银行业这个病，加重这个病。加息是为了控制通胀，这个是不是一定能控制住呢？最终还是会控制住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就会比较痛苦。疫情初期的时候呢，通货膨胀是因为供应链的危机导致的。在那个之前，美联储已经大放水多年，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有些年份还出现通货紧缩。那虽然疫情期间美联储也继续放息，并且把利率一下子降到接近于零，但是如果不是供应链出问题，如果供应还正常，不一定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物价上涨。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我们个人手上的钱即便是翻倍了，也不一定需要吃翻倍量的食物啊，食品价格不会因此而上涨。我们钱多了可能多买一些漂亮衣服，但是时装行业本来生产能力就过剩，你需求一增加，生产马上就增加，就满足你的需求，所以也不会长期出现服装的价格上涨，只会是一些奢侈品这个会增加需求啊，但是那个跟我们大众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供应短缺造成的物价上涨现在已经基本上平息了，现在更多的是劳动力的短缺造成物价上涨。因为劳动力短缺就造成这个工资增长，那么成本提高，当然物价也就提高了。那么加息能够创造更多的劳动力供应吗？不能，加息一点都不能增加劳动力的供应。那既然不能增加劳动力供应，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个物价上涨，现在的物价上涨的问题，那什么我还要加息呢？这就是为了削足实履啊！这个削足实履我是打字发现的，我会把它读成削足实履，但是削足打不出来，削足实履才打得出来，所以我就读削足实履。美联储不是想办法去弄一个大一点的鞋子来适应这双大脚，而是把脚削短，然后一个小的鞋子才能把这个脚给它穿小鞋，让它塞进去，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流血。加息就是把企业的活动压制一下啊，让你的成本变高，让你不能那么容易的去投资和这个增加企业生产，这样呢，对劳动力的减少，需求就减少了。那劳动力的供应呢，就勉强啊能够对接这个需求，这样呢，物价也就能够抑制住。所以压制企业活动，人为的制造衰退，这就是加息实现控制物价的办法。去年鲍威尔的几次讲话几乎不提经济增长，只反复表示控制通胀的决心，言下之意就是经济增长没有控制物价上涨这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危机已经爆发，美联储却还是会加息。现在有些今天有专家预测，不仅五月份再加息一次，而且六月份还会再加息一次。也许这样的专家对于美联储的意思领会的更多，有可能哈，就说明鲍威尔讲话中他没有明说，但是呢，最终还是要实现以前所定下的完整的加息计划的。那金融业出现这个问题，就其实是这个整个加息的题中之意，就是会出现的，而还会更加严重的。而不仅金融业，其他行业也会陆续遭遇困难，因为只要银行变得脆弱了，它就会减少贷款，信贷会紧缩，就会压制经济增长。那为什么美联储要做这种削足实履这么笨的事儿呢？从鲍威尔的发言来看，这个是因为第一，他的任务就是控制通胀；第二，他手上只有这个办法，作为中央银行，他没有别的手段和工具来弄到一双大鞋子给这个长大了的脚啊，所以他必须削足。那我过去在节目中呢，其实谈到过这个问题，今天是旧话重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基本面上每天看到的各种负面的消息。彭博社今天有一篇文章，标题是说硅谷银行的倒闭说明这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安全资产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这里讲的就是美国国债这个最受欢迎的安全资产，这个市场非常大，世界上的大机构和巨富们，他们的钱要放到哪里就放到美国的国债里头啊，只要买国债，他的钱就安全了。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话题应该很熟悉了，因为在节目中早就谈到过安全资产变得不安全这个话题了，并且这个问题，这个风险它还在继续发酵。那么下面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两篇文章的内容，也都是谈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昨天的一篇文章谈到金融界必须为银行业的缓慢发生的危机做好准备啊，这也是我昨天估计的，就是银行业今后的问题会变成一个慢性病，因为央行都懂得这个治标了，都会从这个治标的角度去让这个危机压制下来，平息下来，但是呢，那个病并不去治疗它，那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重的慢性病。这是华尔街日报昨天的文章，说的是小银行。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大银行的问题。它六家大银行啊，这六家是美国的最大的一批银行中间的六家，采取了一种会计方法来避免资产的未实现亏损立即显现在资产负债表上。那我们谈到过硅谷银行，就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买的这个国债这个价格跌了，所以他们的资产呢就亏损了，也他们的亏损是170亿，这是导致因为他不得不卖掉股再来让这个存户提走，所以呢这是他倒闭的原因。但是这个问题呢所有银行都存在，只是有的银行问题大，有的问题小。那么这六家大银行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把已经有这个未实现亏损的这些长期资产从可供出售的资产这样一个账目转移到持有至到期这个账目，也就是说只要在可供出售的资产这个账目下的资产，它需要反映它未实现的亏损，但是呢另外一个账目就是持有至到期这样的资产呢，它的价值就被冻结了，不会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所以这些银行如果真的能够持有这些资产到到期，那这样做也没有问题。但是再大的银行其实也不能100%的担保说它一定安然度过所有的危机啊，一直到这个数年以后这些资产到期它能够全部把本金拿回来啊。反正现在这个时候这些银行其实就是出现了巨大的未实现的亏损。那么下面来看看这六家是哪六家，他们的这种亏损有多大。第一家就是 Charles Schwab 嘉信理财，它的浮动亏损是141亿美元，占它股本的39%，这个比例非常大。 Wells Fargo 就是富国银行，它未实现亏损是415亿元，它比 Charles Schwab 要它的亏损要是它的三倍了啊，快三倍了。但是呢它的股本比较大，所以它的未实现亏损占它的股本呢只有23%，但这个比例依然是很大的。第三个比例大的是 US Bancorp， 未实现亏损115亿，占股本21%。第四个是 Truist， 99亿，占16%。摩根大通和 PNC 分别占股本的13%和11%。那么这些它的银行都比硅谷银行大，那么他们未实现的金额和占比呢倒是都没有硅谷银行大啊，所以他们现在还安然无恙。只是呢这些问题在存续期间他们的健康状况其实就是比较脆弱的。好，这是这两篇文章谈到了这个今天我们所有的都在谈银行业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已经有挺大的这个未实现亏损削弱了银行业的健康状况，也可能会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信贷紧缩啊，影响到宏观经济。那么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明天再见。